讲嘉宾呢已经介绍了很多相关的这个互联网的信息。
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
I know the DNS is that in.
那么 DNS 的是在86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就是说在30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创新，那就是新一代的全球通用顶级域名，新的 GTLD。那么 ICANN 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呢也应对着很多的挑战。所以呢我们看到 ICANN 是在不断的提升稳定性和安全性，来保护全球的 DNS 的系统。那么 ICANN 呢因此呢也选择了一些新的 GTLD 全球应急托管服务机构来达到这些目的。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的第二部分的一个新的应急托管机构 ABRO 项目的一个签约仪式，然后在这部分签约仪式之后，我们会进入第三步，就是专题讨论这个 ICANN 的亚太发展战略与区域合作。现在有请我的下一节的这个主持人来介绍。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各位，早上好，我是 Scarlett Violet， 我来自 ICANN， 我非常的幸运，我其中的一个项目呢就是关于全球应急托管服务项目这个机构，或者我们称之为 EBRO。 这个项目对于 DNS 的稳定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 DNS 呢也是我们的 ICANN 的重要任务之一。那么上周呢我们已经就这个里程碑的项目达成了一致，已经选择了3家这样的 EBRO 的机构。那么我们今天呢要会和这3家的选择获选的机构来进行这个签约的仪式。我有请黄向阳先生。那么黄向阳先生呢他来自中国科学院，还有他也是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负责人，还有有请 Jeffrey Newman 先生，他是来自 New Star 的。还有呢就是 ICANN 的总裁 Fadi Shahadi 先生上台。各位早上好，我想呢刚刚其实之前我已经讲了很多了，在之前的开幕上面，所以会很简短。今天我们非常的激动，我们为今天已经筹划了很多很长的时间。那么我们选择这个全球应急托管服务机构这个项目呢，可以说也是展示了 ICANN 对于 DNS 的可靠性、安全性、稳定性的一个贡献和重视。那么 EBRO 的项目呢并不是只针对现在的这个 GTLD 来存在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等于是推进了我们的一个承诺。那么现在的这个上线的这些注册局都会有这样一个备份紧急备份的一个支持了，那它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支持的一个作用，或者说我们看到在后方的管理机构、执行机构要需要进行转换的时候，也可以用到这个应急托管服务。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项目能够在新的 GTLD 的个过程当中，我们做好一切技术上的准备，来确保这个项目的顺畅的进行，来确保我们在需要 EBRO 的这个支持的时候有这样的支持。那么我们选择这个 EBRO， 那么我们首先发出了这个信息邀请函。我们看到呢有14家非常高资格的、有资质的来自各国的这个申请人， 他们都愿意成为我们 Ebro 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具备很好的资质，但是我们很高兴的是现在已经终于选出了三个 Ebro 的机构。那么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开创这样一个非常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通过这三个 Ebro 的机构呢，我们未来能够扩大我们在全球的这些应急托管的支持。那么我们也听到了今天来自这个中国互联网以及科学院方面的一些介绍，我也非常的高兴。最近呢也去了英国，并且呢也和 Leslie 和他的这个主席Baroness 有见面面谈。那么我看到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是非常深入的，而且他们的人才的素质也是非常高的，使我非常的高兴。谢谢 Madam Baroness 还有 Leslie， 当然还有 Jeff， 已经是我的朋友了。那么他是来自 Newstar 的，他也是这个 Ebro 的机构之一。那么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他们为他们的客户为全球提供了非常好的领先的服务。那么在他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之下， Newstar 我相信有非常好的这个能力去承担我们这个 Ebro 的项目。那么我相信我们选择了三家非常好的 Ebro 的服务机构，我相信呢未来的 DNS 的扩展当中我们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 Ebro 的支持，从而确保 DNS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So we are signing an affirmation.
好了，我们正在签署意向书和我们选出的这三家 Ebro 的机构签署，然后呢，我们稍后会签这个就是正式的合约。那我们想呢，今天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日子。
That is bad news.
那么有一个坏消息。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开会的时候是在正在午餐时间。但是呢，有个好消息就是说，我们在开完会之后，外面呢会有这个免费的三明治提供。那么谢谢 Freddy， 非常的高兴有这个荣幸来看到这一个签约仪式。那么我相信呢，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项目，提升整个像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可靠性。因为呢，我们的各种社群对于这一方面有很大的担忧，大约有1000多个通用顶级域名，而且呢，未来还会增长到上万个。所以说，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下一节的会议。如果说大家呢想要出去休息一下呢，就是可以自便。那我们大约是2分钟之后会开始下一节的会议。如果说大家需要休息，就趁这个时间去休息一下。
Excuse me. Welcome back. Okay, I think it's time.
好的，现在呢，我们要开始下一节的会议了，第三部分的专题讨论。各位就坐吧。刚刚大家休息了两分钟，但是呢，我看已经只有一半的人回来。当然呢，可能其他人还在外面休息，可能正在来的路上吧。大家呢都很高兴听到了法蒂今天早上的发言，宣布了这个 ICANN 的新的战略。那么比方说在全球建立新的更多的运营中心，在未来选择这些中心，那么北京作为一个运营中心今天早上已经被宣布入选了。那么我想呢，就是在未来还会有很多的这方面的合作的事情。那么就之前我也讲过，亚太地区大约占据了全球50%的互联网的用户，所以呢就是一个，而且这是一个多样化的地区，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很多的国家，还有不同的语言。亚太地区是一个非常大的地区。那么如何使我们的新的这个亚太战略能够满足 ICANN 的这个宗旨，并且也满足法蒂所提出来的这个目标呢？这是一个挑战，但是呢我们看到每件事都是在向前发展，即便呢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终的一个亚太的这个战略，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现在就是大家都很愿意共同的和各方来进行合作，激励各方的参与。那么我们今天来进行这样一个专题的讨论，我们有几位的专题讨论的这个专家，那么我们会来说一下，我首先要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专题讨论。首先我要请 Fadi Shadi， 他是 ICANN 的总裁，来给我们说几句，来说一下 ICANN 现在的亚太发展战略，在这个全球化的背景下的这个战略，还有呢就是两个 APIC STAR 的两位参与者，一个呢是 APNIC 的 Provision 先生，还有就是简章先生，他来自 APATLD， 他是总经理，就是张建先生，他是 APATLD 的总经理。同时我还邀请上台的是 Andre， 我曾经要请他教我怎么样去读他的姓氏， Andre Kolesnikov 先生，他是俄罗斯国家顶级运营中心的首席执行官。那么俄罗斯呢，它到底属于欧洲还是亚太呢？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国家，很大的国家，跨越了不同的区域。同时我还邀请 Chris Dispen， 他是澳大利亚国家域名中心的总裁。那么他呢也是和这个南亚地区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Andy Budi Mansha 先生，他呢是印尼国家顶级域名注册局的主席。那么在亚太地区呢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如何来帮助不同的国家来实现他们更好的和 ICANN 之间的合作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同时呢我还邀请两位主题演讲人，像继续先生，刚刚的两位主题演讲人继续和石小红先生，他们来分别来自新浪和奇虎，他后者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互联网的公司。 那么现在呢，已经邀请，我现在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讲台上就坐吧。
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有这么多人都已经有吃的有喝的了，所以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听。首先呢，我想邀请Freddy Chahadi ICANN 的总裁给我们提供有关 ICANN 的全球化的战略方面的信息。好，我前面已经讲了，大家今天已经听我讲很多了，所以我就非常简短的说几句。那首先呢，我要说呢，在我左侧坐的这位同事呢，我对于了解亚太的工作，我了解是非常有限的。那其他同事是专家，所以呢，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嘉宾的讨论，来从你们身上学习。同时呢，我要感谢李博士，他在过去几个月跟我密切的合作。我也了解到，他不仅仅是一位绅士，不仅仅是一位博士，同时呢，还是一位领导人。在很多的方面都是一位卓越的领导，所以我非常的高兴能够跟你来合作。我也认为我们一起的时间是非常独特的。我也作为CNIC 的执行主任呢，我们也向你表示最好的祝愿。这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小东。在你担任这个新的职责之前呢，我们也为制定亚太的发展战略呢奠定了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认可这一点。它帮助我们所做的一点呢，就是参与选择我们亚太的这些领导人物。我们亚太地区的领导人呢，大家知道我们的广告招聘这个广告呢都已经发放出去了，收到了非常好多的申请。我非常的对此表示开心，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看到有这么多的人来申请这个职位，能够踏着小东的他走的这个路线的继续前进。在接下的几周呢，我们有信心能够选出 ICANN 在亚太区的领导人，我们呢也会向大家到时候进行公布。我想说一下我们在亚洲的融入的问题，在亚太地区的融入的问题，这是坦率的讲非常多的资源和支持从这个地区，在 ICANN 呢也投入了非常多的支持和资源。我们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是有限的，我们要看我们周边，看亚太地区是多么的广博，亚太地区而且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区域的投入呢是只有几个人，非常有限，而且呢可能就走访几个地方，这不是融入所应该做的，这也不是我们投资所应当做的，我们要完全的对此加以改变。那么我们也听到从李先生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士给我们的意见，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能够在亚洲呢，在亚太地区能够有一个实质性的存在，是可持续的长期的实质性的存在。大家早上呢听我讲呢，我想在这里要重申一下，非常清晰地重申一下， 我们不仅仅是在开放的在中国有一个融入中心，我们实际上是要把 ASEAN 的全球的职能要转移到亚洲来，亚太来。所以我非常的期待，那也希望呢在我的任期之内就可以看到亚洲它是一个枢纽，是一个运营的枢纽，能够给亚太区的人士提供服务，在他们的时区内提供服务，那么在他们的时区就可以打电话跟 ASEAN 的人沟通，不管是什么职能都可以沟通打电话。我也希望呢在新加坡的枢纽从一个到五个到十个到二十个到五十个人的职员的增长，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在美国可以说招聘的人数会减少，而在亚太地区招聘的人会增加，在新加坡还有在我们伊斯坦布尔的办公室的人手都会增加，这是真正的在 ICON 这个部分的采取的行动，这是一个真正的改变。我也想提到我们在亚太地区所收到的反馈，特别是在新加坡，因为我最近走访了新加坡，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社区呢，他们觉得已经为此等了很长的时间了。我去了东京，我去了汉城、首尔，我也来到了北京，又去了新加坡。那么所有这些站点，这个社群呢，都敞开双臂欢迎我们进入这个区域。我也很高兴地向大家通报，我们从法律上呢，已经成为一个新加坡的企业。所以呢我们已经文字呢都签好了，那么从上周呢我们是一个亚洲的实体了，这是第一次在 ICAN 的历史上发生这样的转变，所以我对此呢非常高兴。我们签署了这些相关的文档，新加坡的政府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支持我们搬到这个区域，所以我们可以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必要的人员来支持整个亚太区的 ASEAN 的发展。谢谢各位，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当然呢我很快要去东京，还有 Starrick Kamen 还有他的团队，在那儿呢也要签署相关的文本，在那儿呢启动。那么当我们来到亚太区我们做什么呢？第一条我们要做的，除了建立自己的团队之外呢，我们要首先去倾听，这是融入的第一条规则。融入不是说我们先去发言，我们不希望在亚洲听到 ASEAN 的扩音器了，我们希望有在亚洲呢有更多的聆听，我们要了解当地的需求，听那些了解这个地区的人士，然后对此呢做出反应。所以我要确保我们的融入是真实的，我们的融入是自信的，是自下而上的，而且呢是从亚太区的人、亚太区的社群开始，不仅仅是政府，我们指的是用户，这些企业还有学术机构，政府当然也包括在内，所有这些是我们的社群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这里面要跟他们进行全面的融入。我非常的期待有不同的在亚太地区的 ASEAN 的未来的存在。我向大家确保呢，我们会不遗余力，我们不会不由余力，在非洲也是一样，几个月之前在我们亚太战略推出之前呢，目前呢我们不仅仅在非洲有一个副总裁，我们也向他授权有人员有资源，在北非、南非、东非、西非、中非还有印度洋来支持我们所有的非洲的社群。我们还有计划项目培训，还有合作伙伴。我也非常期待在亚太地区也是一样。我再次感谢李先生能够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感谢所有其他的嘉宾成员，感谢你们抽出时间来支持我们。我也非常的高兴在这里面看到你们对我们的支持。谢谢 Fardy。 我想要确保今天呢不仅仅是我最后的离职的演讲，好的消息呢就是在很快的未来 我们会有一个副总裁来负责亚太地区。坏的消息呢，就是如果你在未来可能看不到我了，不是代表 ICAN。最坏的消息呢，就是你总是呢在这个区域会看到我。所以我非常的高兴来听到发地讲的亚太的新的战略。ICAN 成为 ICAN 发地成为这个 ICAN 的 CEO 呢，我呢跟他们有很多的沟通，不仅仅亚太地区人口众多，而且呢这也是互联网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地区。 ICAN 呢现在更多的关注这个地区，当然这个区域是太大了，有很多大国大的人口，还有一些小的岛国，所以这是非常多元化的一个亚太地区。那么我们如何融入呢？我如何能够确保 ICAN 的服务能够满足这些社群的需求？怎么去做呢？ ICAN 呢可能是有一些潜在的答案，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必须要进行合作，跟利益主体来进行合作，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国家的利益主体来进行合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嘉宾的讨论。在讨论之前呢，我不想嘉宾呢坐在那就行，因为每个人呢都在座位上有一个麦克风，每个人呢都有五分钟的时间，五六分钟的时间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介绍你的企业，来分享你对于 ICAN 亚太战略的观点， ICAN 如何能够向你提供支持服务。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首先想要回顾一下 ICAN 的使命。昨天呢，当我准备这个嘉宾讨论的时候呢，我想再一次读一下 ICAN 的使命宣言，我想在这读出来。互联网合作就是 ICAN 的使命呢，就是协调在最高的层面上全球互联网的唯一识别服务进行协调，来确保这个互联网的稳定性。特别是呢 ICAN 能够协调三个独特的地址，就是域名、户 IP 地址还有编码协议。还有维持跟服务器，还有政策的制定和开发。还有维护它的技术的方面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章程。当我再来看 ICAN 的使命的时候呢，我说这是 ICAN 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为什么是一个世界一个互联网？如果确保当我们有在未来有成千上万个新的 GTLD， 怎么还是一个世界一个互联网呢？所有的系统都是安全的、稳定的，能够支持新的创新、新的申请，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下面呢，我就把话筒交给各位嘉宾。破，你先来，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你是 ICAN 在这个区域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嘉宾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座有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我的名字是 Paul Wilson， 我是来自 IPT Netnic， 来自亚太地区。所以呢，我们负责IPv4 IPv6 的地址在这个区域的注册。我们已经很长时间都知道这个区域是五个占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呢我未来的互联网发展的潜力很多，也在这个区域，还有很多没有获得满足的市场的需求也在这个区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在这个时间 ICANN 呢，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呢，能够将 ICANN 的会议来到北京来组织这次的会议。那么从一个区域性的组织机构，大家可能毫不意外的看到我们有一个区域性的做法。我们的确需要有亚太的战略，能够扩大ICANN 在这个区域的存在，而且呢有助于ICANN 在这个区域的壮大。ICANN 过去所欠缺的，法迪也已经认识到了，就是在区域活动的 ICANN 的参与程度。到目前为止呢，法迪我们看起来这个未来是非常好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区域的挑战，以及缺乏 ICANN 在这个区域缺乏投资、缺乏投入。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呢，不仅我们在选择、在准备区域的战略，还有我们设立了在新加坡的一个枢纽，我们有区域融入的中心，还有其他的组织机构。所以 ICANN 在这里更大的存在，就意味着 ICANN 有更大的可视性，更加的知名。那么因此我认为区域化的一个战略，还有在区域呢我们有一个运营的中心呢，是非常好的主意，而且对 ICANN 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战略。我们可能也不必要说在这个区域有大量的活动，因此我们也认识到这些现有的区域性的倡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说的不仅仅是一个在全新的区域的部署，实际上呢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了正在开展中。那么这个区域呢还欠缺一些东西， ICANN 呢我们需要融入，能够避免一些重复，而同时呢能把这些欠缺给弥补上，而且我们要确定一个先后的次序，而且能够加强 ICANN 自身的职责。当 ICANN 呢把这些欠缺的部分补齐带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想听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跟现有的这些活动的界面是什么，可能未来呢要逐步的建立起来。区域的战略呢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个区域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在非洲、拉丁美洲呢，我们都已实施了这样的战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我们也从其他的区域的做法呢，比如说在非洲，他们识别当地的需求，还有一样的孵化器呀、跟这个新的合作关系的建立啊等等，我们都可以有所借鉴。我们识别了很多在拉丁的美洲的需求，我建议大家呢都去了解一下这些信息。那我认识到的一点呢，就是在这个区域也是适用的，就是能够去促进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的发展。从个人的角度呢，我也参与 IGF MAG 今年的工作，还有在亚太地区的 IGF 的会议。IGF 互联网的治理的论坛，从这个区域的角度呢，我觉得就是缺乏参与。从亚太地区在 IGF 的论坛呢，我们还是要有更多的参与。与此同时呢，还有亚太区域的 IGF 的会议也 知名度呢也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要做更多的工作。
那么全球的 IGF 会议呢也会召开，而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区域性的这个 IGF。 那么 Fadi 也在这里，我们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加强这个区域参与到 IGF。 那么不管是去年还是今年，还以及包括未来的数年，那么还有这样一个多利益主体的这种模式，这也是早上发地所说的提到过的。他说，只有正是这样一种机制，就是我们能够支持全球这个互联网成功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那实际上呢，我们看到有一种在诠释的风险。就是说这样一个机制需要加强，需要就是持续不断的去发展。那么我们想呢，我们都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目标，也是在 ICANN 当中已经认识达成了一个共识的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不断的发展这个机制，尤其是在未来尤其要这样做。那这就是我要说的事情，那么我把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其他人。各位好，我是张健，我是 APTLD 的总经理。 APTLD 呢就是亚太地区顶级域名机构。那我想呢，我们不是 ICANN 的一部分，也不是 APNIC 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混淆。很多人会问我说我们的 IP 地址是什么，我说我们不是 APNIC。 是的，刚刚这是 Paul之前有说过。那我们的这个机构呢是 CCTLD， 在亚太地区 CCTLD 的这个管理执行机构，比方说 DOT 就是.CN 是我们的一个会员成员，还有 .IU 等等。我看到在这个会场当中有很多我们的会员成员。我们促进和参加最佳实验，就是 CCTLD 执行机构的这个最佳实践，为我们的会员带来好处。这些活动都是关于域名方面的一些活动。我们是一个会员制的机构，那我们不单呢是有针对这个国家地区顶级域名的机构开放，而且呢我们也接纳这个就是通用顶级域名和国家地区域名机构开放，以及向这个注册商开放，同时也向所有的人开放。所以说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呢是非常开放的一个平台。那么其中在四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种机构当中，我们是位于亚太地区的这样一个机构，我们是非常关注这个地区的。比方说 IDN 国际域名，那么在欧洲呢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因为长久以来他们就是多语言的地区。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区域亚太区域呢，总是一个种问题存在着很多的语言方面的障碍。所以说其中我们一个目标呢，就是为了推动这个 IDN 的快速通道的流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已经开始了，那么另外一个流程呢和 ICANN 一起推动，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来就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和 ICANN 密切的合作，我们积极的参与到 ICANN 的政策制定过程当中。但是我说过，我们不是 ICANN 的一个成员，也不是 CCSO 的一个成员，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我们为我们的这个会员的利益而发言。说到 ICANN 的战略，我想要表达一下我们对 ICANN 的对法迪对小东的一个感谢之情。那么目前呢 ICANN 呢和我们的社群呢有一些交流，那么法迪之前也说过之前的一些交流呢可能还不是很成功，但是呢我们很欣赏你们在之前的交流当中做出的努力。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交流沟通来说，这种拓展扩展或者外展活动来说，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活动，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区域，因为我们的这个区域的面积范围以及不同的语言和各种的文化的存在， 所以说做这种外展活动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可能我们这个区域是最大的一个区域，或者是最具多样化的一个区域，尤其是从语言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把自己看作一种桥梁，是 ICANN 和我们的会员之间的桥梁，是 ICANN 和我们的社群之间的桥梁。大部分呢，我们的会员是国家区域顶级域名的这个注册局，那么他们在各自的这个社区当中发挥着非常的重要的作用，而且呢也是很重要的利益群体的代表。即便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模式去运作，有的呢是作为政府的一部分机构，有的呢是作为一种学术的机构，有的呢是作为公司的形式来运作的。不管是怎么样，这些注册局或者注册机构呢，作为我们的会员，都发挥着在他们各自的社区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我们呢以及积极的参与ICANN 的活动，那我们会解释 ICANN 在 ICANN 的论坛当中介绍我们的这个政策的制定，以及如何为我们的会员做出有效的这个帮助和促进，同时呢也把我们的会员的一些反馈意见递交给 ICANN。 所以这是我们是发挥了一种双向的沟通桥梁的作用。当然呢，我期望未来能够和 ICANN更加密切地进行这方面的合作和沟通，更好地为我们的会员做好服务，同时呢也帮助 ICANN 更深入地参与到我们这个亚太地区的活动和工作当中。这是我们对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定位。我们一直和 ICANN 进行密切合作，来为我们的会员提供培训，这一方面的培训的合作非常的成功，所以我想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谢谢。好的，谢谢张健。那么我要给大家一些关于这个区域的信息。之前张健也说过，我们这个区域呢是一个多语言多样化的区域，有这么多的国家，所以很多人担心如何去参与，更好的参与到 ICANN 的活动当中。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部分的 ICANN 的会议呢，我们都可以远程的去参加。 ICANN 呢也会给这个赞助商提供这种会员资格，参与到我们的 ICANN 的会议当中。那么我作为亚太区的这个 AP 的时候，那么我也了解了很多这个区域的国家的情况，那么我也尽量的传达一些信息。那么就是各个区域地区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申请这个参加 ICANN 的这个各种会议的资格。从我们这次会议大家可以看出，就是在本地化已经出现了一些本地化，比方说有一些中文的资料啊等等。那么想呢，也许我们未来能够提供像联合国那样的一些语言的服务，来帮助我们来自各国尤其是亚太地区国家的人来了解 ICANN 的这些作用。而且我想这个方面呢也是大家都是很想知道的。那么也许会今后会超越这个联合国的这几种语言的这种服务。那么也因为呢语言的确有时候会是一种障碍，我相信 ICANN 在这个方面未来会做得更多。 Andy， 谢谢张东。那么请允许我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谢谢。那么这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介绍。那么 我们有7000个岛屿组成我们的国家，有40几个邦和省，有62000多个相应的这个村庄。那么现在的人口呢，已经达到了2.6亿。我们的经济在过去4年以4%的速度增长。我想呢，好像跟中国有点类似，就是我们的GDP 的增长是非常快的。那么可以说这个互联网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那么我们看到呢，有7000万个这个智能用户，智能手机的用户，那么只有20%的这个只占全国人口的20%。那么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呢，这一个经济规模，这方面产业的规模达到了2500万亿。那么这个渗透率呢只有27%，网络渗透率。那么和其他的国家相比，他们达到了大约已经超过了30%多。印度尼西亚呢是排位第四，在这个区域当中排位第四，就这个互联网用户的数量来说。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网民的增长的情况，到现在呢有6300万网民。那么大约是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大约60%的用户呢都是用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网络，就是说我们把它称为数字化的用户，是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这个网络已经存在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问题，就是数字鸿沟的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想要覆盖偏远的农村地区，我们做了很多的项目，提供一些互联网络去覆盖这些偏远地区。而且呢我们是一个多岛国，所以说还这个网络覆盖还用上了各种工具，包括像在船舶上也用这个工具来进行网络的覆盖。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村庄的域名，我之前说过，我们之前我说过有62000个村庄。所以说对于所有村庄来说，如果他们能够促进或者挖掘他们的潜力去运用这个互联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在互联网 SMA 的这个案例合作当中，我们和谷歌进行了合作。然后呢有一个就是这个合作是关于商业ID 的。那么现在有52000个 SMA 参与进来了，但是呢只有75个用这个网站。剩下的呢用的是.com 这个顶级域名。这个是我们 SMA 这个项目的这个。那么对于我们印尼的这个域名这个系统来说，我们有不同的利益群体。班顶呢 相当于是一个区域的这种执行机构。那么在当邦迪上呢，有一个域名论坛，它和 IT 相关，还有呢一个呢就是学院。那么这个域名委员会呢，制定着印尼域名的相关政策，而在邦迪呢，我们就是执行这些政策。我们也有相关的制定政策的流程。我们邀请各位各个相关的方呢，递交他们的建议，关于监管方面的建议，然后像 APNIC 一样，我们也会开一个公开的、开放的这种政策制定会议，听取更多的来自各方的意见。从2012年10月份开始，我们有12个注册局、注册机构。因为呢，我们政府有相应的一些规定，那么这些12个注册局、注册商呢，他们有的是电话的运营商、电信的运营商，有的是开发商。那么中国有250万个域名，而我们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呢，在未来呢会有很大的增长。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监管的过程，这个再授权的过程，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开了一个会，和 INI 和 ICANN 开了会。那么也要感谢各方主持了这个新加坡的会议。那么我们现在和 INI 在进行最终的一个确定，希望在本次北京的会议上面，我们能够和 INI 的人再次会面。这个呢是我们提出的一些建议，就是关于 ICANN 的策略、发展策略的建议，就是给予更大的支持、更大的赋权，使我们获得全面的这个部署和发展。印尼呢现在是排位第4，那么我们需要更多的来自 ICANN 的支持。那么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减少这个成本，来促进互联网的更大的发展。那么这个呢是关于 GTLD， 还有呢我们也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的文化的需求。那么这个 GTLD 实际上也和文化有的是和文化和传统相关的，所以凡是遇到这方面的域名，我们需要给予充分的考量和尊重。还有呢，我们希望呢，各国呢都能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呢，能够以一种很良好的方式来运用这些域名的资源，来做很好的一种管理。这是我们的网站，还有其他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是评论吧。就是除了 ICANN 的这个中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项目以外，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这个 促进这个 ICANN 在这个互联网社区当中的更发挥更多的作用，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亚太区域，尤其是我们国家。另外呢，就像之前所说过的一样，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巴黎开了一个IGF 的会议，在十月份会开这个会议，我希望大家呢到时候能够参与这个会议。
谢谢 Andy。有很多的人呢都会参加这个 IDF 会议，因为这个地点太吸引人了。Christy， 他是澳大利亚国际渔民中心的总裁，也是 ICANN 董事会的成员。那么下面我们听听他的意见，有关 ICANN 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大家下午好，我非常的抱歉到晚了。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是 AADA 澳大利亚国家渔民中心的总裁。我们在全球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呢这是一个州，不是说让我们独特，但是非同寻常吧。当然了，我们在澳大利亚有一个特别的模型，我们是一个政府来批准的非盈利性的一个会员性的组织，我们没有政府的参与。当然政府呢在我们董事会呢有一个观察员的席位，我们当然也有密切的合作。我们还二级三级比如说这样的注册局还有注册商，我们也参与亚太区，这也是我要讲的主要内容。因为呢我完全赞同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我想提出一个请求，在亚太地区呢这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区域，而且非常的多元化，从中东一直到澳大利亚，到新西兰，一直到太平洋。所以呢这不可能说一刀切的做法。这个区域从 ICANN 一开始呢就作为亚太地区存在了。我们有职在 CCMO 的投票权的机制啊，还有各种委员会的席位啊。那么就战略而言呢，我们需要清楚的一点呢，就是亚太地区的战略作为一个总体是没有办法去制定的。我来自这么一个国家，我们重点呢是放在亚洲，但是我们也有基本的责任呢，是负责于这个太平洋的这些岛国，新西兰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非常的努力呢帮助这些岛国，他们有非常独特的问题和困难，很多的成员他们可能都不在场，因为这个气候变化，他们有些国家可能很难都要消失了，而且他们国家非常小，人口也非常少，很多情况下呢他们很多的人口都住在岛国之外，就新西兰比如说他们在岛国的人口就很多，很多不同的岛国的人呢搬到新西兰，而且新西兰呢也对此提供资助。对这些岛国本身呢交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从一个岛到另外一个岛可能要花非常长的时间，而且非常的昂贵。所以呢他们有非常独特的困难和问题，他们没有这样的大陆的区域，而且国家都非常小。那么从 ICANN 的角度呢，我们要制定一个战略，我相信呢就像针对中东一样，中东也把它作为独特的区域，它不是一个说特别像 ICANN 的一个区域，但它还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地区。我们也需要呢对太平洋的岛国也采用这样的做法，我们要制定一个战略，在联合国就把它称作是这个大洋洲。我不是代表新西兰呢，我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此呢 是非常希望能够跟 ICANN 来合作，不是说把这个区域要分成几块，但是要重点把这个区域的需求和困难呢要有专门性的考虑。大洋洲呢，我们有非常独特的现实和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制定一个战略来应对这个区域的问题。我想呢，这我的五分钟时间就已经到了，感谢各位，谢谢 Chris。那下面是给 Andrew， 谢谢，非常感谢。我非常的高兴参加这个讨论，见到这么多的同事，我就讲几句吧。我们有450万个域名，也是最大的 ID 和 CCTLD。我们有75万。域名，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领先的，基本上能够反映出这个语言的状态，还有互联网发展的状况，在俄罗斯的情况。那么，据 ICANN 的定呢？俄罗斯属于欧洲，但是呢，大部分的领土呢，是分成了两块，一部分呢是在亚洲，这是一个地理上的现实。比如说，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额就能够显示出2011年的数字是占了我们这个国家的70%的对外的贸易额，那今年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的增长。那么就域名这个产业呢，我们跟 CNIC 有密切良好的合作，跟亚洲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CNIC 在莫斯科也有一个办事处，有一个技术中心。互联网在俄罗斯的发展每年增长38%，在过去的两年都是保持了这样的增长速度。俄罗斯呢，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互联网的市场，就是因为我们有1.4亿网民，3600万呢都是移动互联网的用户，而且在不断的增长。比如说，在两个欧洲最大的互联网的公司呢，都是来自俄罗斯。那么，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涵盖了11个时区，俄罗斯的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也是非常的动态的，互联网的多样性的也是我们政府关注还有企业领域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预测呢，我们有350个对内对外的互联网的接口。所以呢，有很多的网民，还有很多的接口，跟中国、日本，我们有直接的光纤的接口，有很多的流量，每年都在增长。我们预测呢，互联网的投入和俄罗斯的 GDP 呢，还有贸易的增长是占4.2%， 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呢，主要支撑产业呢就是能源，还有互联网这个产业呢也在快速的增长。在第四届的 RTF 在四月份呢，2月26号呢会举行，我也邀请在座的人都参加，有很多的话题要讨论。我想说一下最重要的一个职能 ICANN， 有很多的职能，很多的工作来推动多利主体的模型。我们有很多的教育的项目把它作为外展，我觉得这是 ICANN 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所有这些经济体，所有这些现代的社会都依赖于一个域名系统。当我们建立确定 ICANN 战略的不同的先后的次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个简单的职能。 DNS 它必须是有效的，不管发生什么，这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政治情况，这个系统呢都必须要正常的运行。我相信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从物流运营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所以呢，这应当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职能，我们应当对此花一点时间来讨论，来确保互联网的 DNS 的系统呢，它是永远都是能够正常运行的。谢谢。谢谢 Andrew。 我们还有互联网产业的代表继续和石小红，下面就请继续讲几句。首先呢，我要感谢李博士还有我各位的嘉宾，在座的各位能够给我机会代表新浪做发言。我们是十年前呢第一批把互联网介绍给中国人，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新浪呢是这个行业的领导者之一，让我们的互联网的生活更加的简便，然后为这个社区来提供服务。微博因为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无法想象我的生活当中没有微博。互联网的发展在中国是非常快的，我也看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美国也是这样，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发展速度最快。ICANN 呢，在帮助中国互联网的演进，然后建立一个健康的互联网呢，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非常的希望能够跟 ICANN 和在座的其他人呢进行合作，来实现这一条。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与 ICANN 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和在座的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来为中国的互联网的用户提供服务，并且呢向社区呢做出反馈，做出贡献。大家下午好，我是 Steven， 来自75360。感谢 ICANN 给我这个机会来代表奇虎做发言。奇虎360呢是一个ICANN 社区的新加入者。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奇虎360现在是最大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安全服务提供商，在中国的最大的安全服务提供商。我们建立了最大的安全系统，基于云计算的技术来保护 4.4亿PC 的互联网的用户，还有2亿移动互联网的用户，这就意味着我们涵盖了95%的中国的互联网的用户，我们也占领了70%的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市场，或者是智能手机的安全软件的市场。我们也是最大的互联网应用这个浏览器，我们也融入了我们的安全的职能，能够涵盖了60%的中国互联网的用户。我们发布了搜索引擎，去年的8月份，我们在中国搜索引擎排名第二，就这个搜索的流量而言，搜索的量而言，我们相信了创新是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能够驱动互联网不断的发展。我们也看到很重要的趋势，在未来的互联网的发展当中，其中一个就是云计算。此外呢，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系统，通过我们的服务是基于云计算的基础设施来建立的。我们认为呢，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的服务、新的应用都会建立在云计算的基础设施之上。很多的用户、个体的用户还有企业都将他们的比如说数据啊、他们的业务啊放到云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呢，就是移动互联网有非常多的应用，移动应用在过去几年都被推出来了，所以呢，使用户发生了很大的使用互联网的转变。对于云计算还有移动互联网安全，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需求。对于互联网的用户而言，我们知道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公司的重点呢，就是放在3个领域。我们相信呢 MLP， 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 ICANN 呢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呢 ICANN 呢也是越来越的开放，越来越有创新性。我们看到新的顶级域名的计划，我们的公司也申请了一个新的顶级域名字符串，申请了4个字符串。我们相信呢，这个新的顶级域名计划能够使更多的创新成为可能。比如说在很近的未来，每个互联网的用户呢都有自己的存储都放在云上或者是通过云计算的服务商进行存储，它有自己的在云上的有自己的名称。这个新的顶级域名的计划能够使这些成为可能。我认为这能够帮助新的顶级域名的计划，互联网的服务提供商呢能够提供更加创新的服务，跟他们的业务更加紧密的结合。因此呢，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能够让我们去参与ICANN 的成为 ICANN 的一个社区的组成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跟 ICANN 进行密切的合作。我也预祝这个 ICANN 的会议呢取得全面的成功。谢谢。
Thank you.
好的，谢谢。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在我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的听众之前，我想看一下我们的专家是不是还有一些话想说。谢谢，非常的感谢。我这里呢，只是想提出几点，就我刚刚所听到的。首先，破呢，我想要说，我同意强调你所说的一点，就是一种指引的作用。那么 ，ICANN 呢，我们深度的去聆听，并且呢，去更深入的在亚太地区进行部署和投资，所以说我们需要深度的聆听来了解目前的亚太地区发展的情况，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支持和这个应对现在的变化和挑战。我觉得呢 ，ICANN 作为我们聆听的一部分的工作，我们会要尽一切努力和各位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来进行沟通合作。就是我们其实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深度的聆听合作，并以达到我们的一个互补，而不是重复。那么还有之前也提到过这个区域的多样性，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我们来自新加坡，我们看到新加坡这个运营中心，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运营中心，因为到某种时候，我们的新加坡的员工就会支持，比方说开罗的用户，因为呢，我们设计这个新加坡运营中心的时候，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全球运营中心来设计的，但是要覆盖这么多广泛的多样化的区域的话，我们必须要建立很多的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和各个区地区的伙伴建立这种合作关系，这是之前我们的演讲人所说过的。那我们是要进行互补，我们要互相支持，这不是说简单的在各个地方设立更多的 ICANN 的中心或者办公室，而是通过我们的各种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来更好的支持我们 ICANN 的用户。还有 Andy Candy 之前也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文化。那么 Andy 呢，知道我呢生长的区域呢是一个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化区域，我深深的尊敬你所提到的观点，而且我敢确信，就是我呢会尽一切努力，我也会尽力的让 ICANN 我们一起更好的了解这个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不是去反对文化，而是互相的去了解文化，这是我的承诺。那 Chris 算是我们也是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那么 Chris 呢，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一个社群当中的一个领袖人物。那他很把很多的重点放在了 Oceania 的地区。那么我看到呢，像 Savay 是我们这个区域的副总裁，他是来自斐济，他生活的地方是在布里斯本，他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他所来自的这个地区，使我们能够很好的针对这个地区的特色去做支持。那么我也要感谢他为此做出的这个领导的作用。那么 Bray， 那我也要说几句刚刚你所说的提到的几点，也是正中症结所在。那么我们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我们必须要把它发展到一个卓越的层次，我们需要大量的投资来执行 ICANN 的来投资，来使 ICANN 达到一个商业化的一种卓越。那么像 ICANN 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于商业卓越性的一个全球性的标准。那么我们会继续去发展，去追寻这种标准。我也非常赞同你所讲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卓越的追寻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核心作用。还有 许，那么你说到的微博，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我现在感到我还没有一个微博账号，我觉得自己为自己害羞了。所以说，在这一段会议结束之后，我马上就会去申请一个微博账号。我知道现在微博已经有5亿的用户了嘛。刚才继续，刚刚已经介绍过，但是呢，我还要申请我自己的一个微博账号。那么，你刚刚所谈到微博时候这种热情洋溢的这种精神，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谢谢。那么，还有呢，极虎的这位发言人，我也谢谢你的介绍。你刚刚提到了你们在安全方面在互联移动领域的一个作用是非常影响巨大的，我想到这是给这说明了我们的工作具有很重大的责任，我们要面向成千上万的人上亿的人负责，为他们的安全性移动网络的安全性负责。那么 ICON 呢，是一就好像一块一个迷宫当中是一个拼字游戏当中的一部分，而这个拼字游戏呢，拼图游戏呢，还在不断的丰富化和增加。我希望呢，在亚洲亚太地区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功。我们看到呢，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独特的和大力的支持。那么我们看到他们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很重要的作用。那么 G 呢也邀请我参加最近的这一个区域的 IPTLD 的会议，那谢谢你的邀请，我很乐意参加。那我们看到呢，本地区有很多的合作伙伴，我们呢只看到了这整个生态系统当中的一少部分，我们共同携手起来就能够取得最终的成功。谢谢。谢谢范迪，你刚刚说的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如果各位听众有问题或者是有观点的话，可以举手，然后拿到麦克风就可以发言了。你好，我是胡明竹。请让我代表新 GTLD 的申请人社群，中国的这个社群来发言。我们非常的感谢听到了 Fadi 先生刚刚的一个亚太发展战略的发言，我也觉得非常的激动。那我的问题是说，你能不能够详细的说一下什么样的具体的措施你会采取用来实现你们这个亚太发展战略，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比方说 ICON 如何和本地的政府和政府和公司以及这个公民社会来使他们更好的参与到 ICON 的这种进程当中，就是这个新顶级域名计划这个进程当中，并且呢如何来共同使大家更多的意识到这个商标交换信息交换系统机构的这个作用，还有呢就是像数据托管等其他方面的项目上面如何来使得本地的这些利益相关方更好的和 ICON 一起来推动。那么在 ICON 设立的北京新的这个办公室或者运营中心如何来采取具体的措施来保证你实现这些目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首先你说你很激动，我们也很激动，因为这是我们ICON 在亚太地区发展的一个转变，所以我很激动。那么你提的问题其实很广泛，我会简短的回答一下。我之前说过，我们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发展一个完整的从下而上的包括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和合作方的这样一个战略，包括像拉美、非洲这些战略，我们 是花了几个月，很多个月的时间才制定出来，所以说我们不会太着急太赶，尤其是因为亚太地区是一个非常广泛多样化的地区，所以我们要制定这样一个策略的基础呢，就是聆听，要了解来自最基层的这个意见，他们的反馈。我目前没有任何既定的这个发展战略或者计划，我们的目前的计划就是首先去了解本地的基层的需求，他们的要求。要了解呢，我们就需要制定一些具体的外展的计划去聆听，比如说和 SME 中小企业或者是一些社区来进行一些活动和沟通，或者说是和政府进行各种会议或沟通，然后从这些沟通聆听当中才能够发展出我们最后的这个亚太发展的计划和战略。那我想要确保的一点就是说，在最终我们看到的会是来自亚太地区的一个选区组织的一个参与度呢，会更加的有效，并且呢，它的参与也会更容易，因为我们不想让 ICAN 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这种发展变成一个复杂或者困难的东西，我们希望它的结构是很利于各个亚太各个国家的这个参与者的参与的。我们会我们希望呢，在最终他们会很容易并且很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亚太地区的发展当中，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好的，谢谢 Fadi。 下一位，谢谢，我是 Asper， 来自 AP Valor， 我是副主席。那么谢谢刚刚所听到的很多的这个介绍，谢谢各位专家。那么我想要说的一点呢，就是 Paul 说到的一个本区域的多样化问题，我很赞同这一点。那么这种多利益群体的这种机制呢，在亚太地区的执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所以说我认为呢，就像 Paul 之前所说的一样，我们之前有很重要的会议，像最近在韩国召开的 AGR 的亚太区的会议，那么到时候呢，是这个会议会在机场附近召开，是10月份召开，大家要去参加的话也很容易。那么很多人呢可能还不知道这个 Cyberspace 的会议会再次在10月份在这个首尔召开，我们也会谈到的是互联网的治理的问题，那么我会参加并且做这个主持人，那么是由外交部来主持主办的。那么在这个区域挨着 meeting 就是会议之前，那我们会有一个 cyberspace 的这个会议在首尔举行，所以呢，我们有200多个专家或者是参与者，来自15个到20多个国家，并且呢有参与方，还有来在韩国的不同的这个外国的大使馆的参加者，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学生的参加。因为他们之前是这些学生呢都是和这个网络安全 SA 相关的，那当中呢我们会选择一些人出来参与到专题讨论当中，如果说他们做得很好的话，那么会选3名代表，然后参加到最后的全体大会，然后呢像在这个10月份的会议上向全球的观众听众来发布他们的演讲。那么就像之前 Paul 和 Andy 说过的，那我们在巴黎也有个会议，还有个 IT 策划的会议，在2014年釜山举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亚太地区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活动在进行，而互联网的这方面的治理的，但是都是关于互联网治理方面的一些会议，也涉及了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和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这些会议能够有不同的各方的参与，能够集中一些意见，得到不同的意见，以代表我们的不同的社群。谢谢。我有两个愚蠢的问题。我们说到区域间的合作，这是指的亚太地区和其他区域的合作，还是说亚太区域内部的一个合作？那么这个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亚洲这么多的多样化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应对这个挑战？那么之前我的政府向 ICANN 提出了一些意见，对于亚太地区或者说是地理定义来说，我们是否应该把亚太地区划成两个地区，因为亚太地区的数量或者是多样性都非常的大，比方说西亚或者是南亚，还有其他的这些会议上我们都看到了这种多样性，比方说 AP 内国的 APTOD等等，我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过于，就是这个多样化很大的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全球的背景下，如何来解决呢？谢谢。我感觉我想说我也是亚洲人，因为我其实是在这里生活长大的，所以我把自己看作是亚洲人，至少是亚洲一端的人。我是在黎巴嫩成长长大的，它是一个亚洲大陆的国家。那么当然呢，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呢，我不会马上就建议说我们要把这个亚洲地区分为两个。那么我觉得这个办法呢，就是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讨论。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区域的多样性并不是一个问题，多样性是好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了解它，拥抱它，并且呢去很好的治理它，并不是去忽略它。所以我的承诺是，我会让各个社群在这个领域去承担领袖的作用，来解决，来很好的应对我们这种多样性的情况。那 Chris 可能要补充几句。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是说建议把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我只是说作为一种战略来说，我们有一些具体的地区，也许针对不同的区域制定一些这种特性化的适应当地地区的一些战略。那我在这个区域呢已经度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区域。我想说的呢就是说，在制定 ICANN 的这个策略的时候，战略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是从战略的角度去把这个区域呢把它分为不同的各具特性的次区域，然后再来制定适合各个次区域的一些战略。那么就像 Fadi 之前早上也说过的，大约9个月之后会制定一个 ICANN 的5年计划。那么我们这些次级区域的一些这种战略或者规划呢，最终成为这个总体的战略规划的一个基础，这只是我的一个认为可以使我们的工作更加有效率的一个建议。谢谢 Chris。 由于时间有限，所以说我们的听众的问答就到此。因为时间非常有限，不好意思。Freddy 说过，他很愿意，安肯是很愿意聆听各位的意见的。这里呢有我们很多的 ICANN 的国际就是高层的 领导，像 Freddy 啊 Sally 啊等等，我想给他们一些时间，如果他们有一些有还想说的话，有几分钟给他们。
谢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嘉宾的讨论，很好的说明了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有很多的讨论，我跟 Freddy 和志东，还有很多嘉宾代表和在座的很多参与者，我们面前有很多的工作。这样的话 ICANN 才能真正的融入这个巨大的多元化的区域，这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法蒂已经讲了，我们是需要跟在座的人呢进行咨询协商，我们正在招聘，我也负责招聘，我们很快在这个领域呢会有公告。我也非常的期待，感谢大家在这个领域的协助和支持。当然呢，我们在北京中心呢，感谢 CNX 给我们提供的支持。我会更多的到这个区域，我对这个区域发展的潜力非常的激动。我也非常的期待跟在座所有人进行合作。如果大家呢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想跟我们分享，请一定来找我，给我发邮件。我希望能够聆听到更多的意见。感谢各位。 Terry， 谢谢李先生，我也很高兴来参加这一个嘉宾论坛，非常有用，也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亚太的战略来融入亚太地区。我要确保 Chris 呢，我们完全认识到这个区域的多元性，我们也要在次区域的层面上加以应对。我们呢，我们要考虑如何在次区域的层面上实施战略。还有 Paul Wilson， 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从头开始，我们APTLD Apollo 还有其他的社群已经非常强大了，发展很多年了，我们的确呢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有很多非常活跃的在印度啊、印尼啊，我们会利用这一点。而且像法蒂所讲的，我们进一步的去扩大这样的合作的关系。我们有中东和非洲的经验，还有拉丁美洲的经验，亚太是不一样的。我们非常的期待从各位身上学习如何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能够在我们其他区域的成功的基础上呢进一步的壮大。感谢各位，大家听到很多政府产业各界的代表的发言，有很多的利益主体的参与，多元性等等。如何把这个应用到我们的基础设施的发展，还有新技术的发展，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呢，对亚太区来讲，就是如何面对这挑战，然后通过合作来利用这个商机。在亚太地区呢，我们有很多的商机，我们也有非常多元化的 这样的当地的环境，没有一个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所以总而言之呢，从我们讨论当中，我们大家可以非常的期待呢ICANN 对于亚太地区的未来的战略会采取什么样具体的措施。我们也期待呢有更多的现实性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我再次感谢各位我们所进的精彩的讨论，而且在其他的会场还有非常精彩的讨论，感谢各位的贡献和参与。希望我们实现了我们这一节讨论设定的目标，因为时间非常有限了，我们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抱歉呢占用了大家的时间，不要忘了自己离开的时候呢拿一个三明治。感谢各位嘉宾。